不完全的解冻期。1990年，美国开始解除制裁。1990年4月，在中国西南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发射的倒计时中，发射专家组的成员和大约200名外国客人都将他们的目光集中到在装有长征3号运载火箭灯火通明的发射架上。阿拉伯人拨弄着念珠，缅甸、巴基斯坦、蒙古的客人也神情紧张地凝望着，而那些以为这些价值 1.2 亿美元的发射装置和美国卫星投保的跨国商人也同样神情紧张。接着，重达202吨的火箭终于呼啸着冲向蓝天。控制中心的人们鼓起掌来，就连在附近铁路上看热闹的成千上万的农民也欢呼起来，担心、忧虑一下子被欢庆替代。当这枚香港人所有、由休斯公司制造的通信卫星亚洲一号与运载火箭成功分离的时候，休斯公司副总裁史蒂夫·道尔夫曼骄傲地宣称，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美国驻华大使詹姆士·李雷祝贺中国进入了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并称这一事件为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中美两国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冷淡。商业是极少数双方仍可能合作的领域。正是因为这一点，布什政府敢于不顾国会的愤怒，解除禁止将美国制造的人造卫星运往中国的禁令。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北京才会将它的卫星发射场交给大约80名休斯公司的技术专家和美国空军监察员使用长达2月之久，让他们将卫星装配到运载火箭上。这些让步来之不易。尽管中国运载火箭拥有十分可靠的发射成功率，26次发射有25次获得成功，和便宜的近乎成本的价格，大约一次发射需3000万美元，仅为西方竞争者的40%。但直到1986年，它都没有在国际上引起什么关注。那一年，美国和欧洲的航天事业受到了重大挫折。美国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不久爆炸，而欧洲的阿丽亚纳火箭也发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也因为一次发射便宜2000万美元和不需数月等待，澳大利亚政府和一家香港私有财团与中国航天工业部下属的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签订了合同，为其发射3颗休斯公司制造的人造卫星。几乎在同时，这桩生意遭到了美国私有火箭发射集团协同欧洲财团阿丽亚纳公司的强烈抵制。他们试图通过不给休斯公司发放卫星出口许可证的办法，来使长城公司无法进入这一成交额数十亿美元的市场。后来，在中国政府承诺不向中东销售任何中程导弹之后，里根政府于1988年批准颁发了许可证。本来具有一年发射9次能力的中国，还同意在6年内每年最多进行5次国际商业发射，在每次发射准备期间将火箭载荷置于美国专家的监管之下。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莱恩特·斯考克罗夫特几周前秘密访华时，中国再次重申了其不向中东出售中程导弹的承诺。很快，香港亚洲卫星电信公司得到了美国官员出口许可证即将发放的私人担保。1989年底，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问北京之后，布什解除了对所有3颗卫星的禁令。他宣称， 这一成交额3亿美元的生意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可以为亚洲提供通信联络。当美国国会在圣诞假期之前针对卫星出口的授权书加上特别禁令的时候，布什政府的官员也加入到休斯公司拯救亚洲卫星的行列中来。 休斯公司的院外活动家史蒂夫·列维说：“我们保证会在总统签署那道命令之前将卫星运出美国。”休斯公司将重达2732磅的人造卫星用获得特别许可的波音747飞机直接由洛杉矶运到了西昌，在那里，卫星遵照安全措施被迅速地安置在一间完全合乎标准的房间里。 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现为休斯公司律师的戴尔·丘吉尔说：“这是一个个人战胜政府的故事。它能否再次发生，将取决于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而布什就不得不在就事论事的基础上来处理美国人造卫星出口的问题了。”很明显，双方都处于两难境地。长城公司副总裁说， 80%的商业卫星是由美国制造的，如果美国人拒绝同我们合作，我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另一方面，也十分清楚，美国可以使用的手段十分有限。他说，如果美国政府不允许中国发射他们的卫星，我们就会准备向任何想要导弹的人出售导弹。 北京面貌的新改变。去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开始积极筹备定于今年9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运动会。中国政府一直把这场运动会定位在为北京赢得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一块奠基石，以及对中国现代化成果的有力彰显。 整个北京城为亚运会的准备工作投入了全部热忱。在亚运村，到处是学生、工人和士兵们在清扫路面和挖掘水渠。几乎所有的体育馆里都可以看到中小学生头戴黄色棒球帽，身着标有亚运会志愿者的运动衫，挥动着扫帚和铁锹。士兵们在各个旅馆前 栽种松树，4万名工人也以计日的加紧施工，以赶在规定日期之前建成和修复公寓大楼、旅馆、会议大厅和新闻中心以及33个体育馆。亚运会组织委员会的秘书长万四全说：“如果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成功，我们只要再修建一个新的体育馆，再对运动员居住区进行扩建就可以了。” 但一些中国官员也在为如何拿出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次盛会而忧心忡忡。他们清楚亚运会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1976年，加拿大为蒙特利尔奥运会负担了10亿美元的赤字，这是个尽人皆知的例子。这次非同寻常的亚运会将花费5.1亿美元，比最初的预算多出1亿美元。 超支部分基本上是突然增长的建筑花费导致的。为了弥补超支，主办者开始渐渐变得不怕受到来自公众的谴责。他们在长安街设立广告牌，而过去这条绿树沿街的大道是不允许有广告牌出现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诸如可口可乐饮料、富士彩色胶卷，已经作为广告客户 进行了注册，主办者还到处发行纪念币及邮票。此外，政府批准了彩票发行活动。此外，颇有争议的摇滚歌手崔健也得以举办义演性质的音乐会。北京利用韩国急于打入中国市场的心理，向他们要了1000万美元的广告费。 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向这个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的举办者取经。 韩国恰恰非常乐意在这里掏腰包。三星集团投资400万，在位于长安街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顶楼修建了巨大的霓虹灯。韩国航空公司也在积极为得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准入券挥动他们的支票部。因为韩国在申办1970年亚运会时曾因财政原因半途而废，所以现在他们对中国有同病相怜之情。一位韩国业余运动协会的官员说，我不希望再看到另一个国家像我们在1970年时那样丢脸。北京正在竭尽所能地避免哪怕是最小的尴尬出现。中国许诺要进行大规模的植树和美化环境行动，以使北京亮起来。北京副市长兼本次亚运会筹办委员会副主席张百发号召市民们讲究文明与礼貌，号召北京城内700万骑自行车的人要像机动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搭公共汽车要避免你推我挤的蹬车竞赛，服务行业则要注意行为举止得当，以免他们的照片引来舆论的批评。中国政府的热忱没有白费，北京变成了一个拥有气度不凡的外表的城市。李鹏访问苏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几个月前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被定位为现代外交行动，这次外交行动被舆论界炒作为结束中苏30年对峙局面。1990年5月初，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李鹏对苏联为期4天的访问一方面推进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貌似升温的友好趋势，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明显的分歧。在某些方面，这种分歧比去年五月要突出得多。李鹏是自周恩来1964年之后第一位访苏的中国政府首脑。与其他各级代表团官员一起，李鹏为中国同苏联达成了解决6个问题的6项协议。内容从两国在7000公里长的共同边境上军队部署问题到太空研究领域内的合作均有涉及。在两国都存在为时近一年的国内不稳定的情况下，双边关系基本上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正如李鹏总结的那样，去年在戈尔巴乔夫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期间，我们有2句话，捐弃前嫌，开辟未来。现在我所做的访问就是为开辟未来铺平道路。中国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但是私下里北京方面并不认同某观点。李鹏总理在访问中尽量避免表露出类似的情绪，相反的，他还找一些颂扬性的话来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李鹏总理说，与苏联领导人探讨使他更加确信这种改革仍旧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他进一步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决定自己建立社会主义的方式。在谈及东欧国家时，李鹏说，现在说他们脱离了社会主义还为时尚早，但是就算他们真的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仍将与他们保持外交关系。戈尔巴乔夫仍旧自诩他的改革为第二次共产主义革命。在明确提到脱党行为和民族主义的分裂情况时，他宣称改革进程一定要坚持主流改革与合法改革。几项协议中最主要的是双方共同在边境裁减军队的议案。双方约定由目前苏联驻军50万、中国驻军65万的状况改为正常的睦邻友好关系所需的最少量。虽然为李鹏访苏所做准备工作的多次协商长达几个月， 但边境驻军确切的数目限额仍未能得出。这次还有另外两项协议得以签署，一个是中国向西伯利亚远东市场销售价值3亿3600万美元的商品，作为交换，苏联要为中国建立两个核动力系统。另外一个协议是中苏合作进行太空开发，甚至向来不愿意在外国太空研究队伍中派驻人员的中国，这一次也将派人加入苏联的宇航员小组。其他的两个协议是关于经济合作和外交磋商的。总的来说，李鹏的访问没有使中苏关系比去年疏远。在意识形态上，估计两国目前所能做的就是保留各自的分歧意见。中苏的军事关系相当稳定，双方均削减了武装力量的规模。当然，这样做多半是出自经济原因，而非外交协议的规范作用。双方的经贸交流正处于上升状态，但交流量分别占中国和苏联的 4% 和 1.5%。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荣誉教授道克·巴尼特评价这次所签订的一系列中苏协议说，这些是会给中苏贸易合作带来缓慢的发展，但在他们发展关系的道路上会出现阻碍。他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两个国家都迫切需要向西方要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科技援助。中国的性报告。去年春天，上海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在上海聚会，研究邓小平十年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另一未曾预料、不受欢迎的副产品——中国的性革命。为了评估这方面的影响，上海的性社会学研究中心派遣了500名志愿社会工作者到15个省，对25000名已婚的夫妇、学生甚至性罪犯进行了采访和调查。中国人在家里一般不谈论性生活的具体细节，而对陌生人更是三缄其口。除此之外，对于这份列有240个问题的全国性文明调查表，在中国进行抽样调查，其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有23000份有用的调查表返回到了刘达林，就是中国最知名的性学家的手里。调查结果将在1990年5月上旬向中国的媒体公布。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艾尔弗瑞德·金塞对美国的性行为进行里程碑式的调查并提出报告后，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调查还没有搞过。正如金塞报告反映了战后美国的性模式，中国人的调查报告同样披露了中国人性与婚姻之间传统关系的恶化情况。他还记录了因日益增大的性自由而引发的一些问题及其影响。此次调查一开始几乎夭折，这一计划需要2万美元经费，刘最后用他自己出版的30本有关爱情、性和婚姻的畅销书而得来的稿费，为这次调查支付了大部分费用。刘达林是中国的金赛博士，更令人惊奇的是，刘达林还开了一家性博物馆，这是5000年来中国的第一家性文物博物馆。徐东新村26号是上海郊区一栋漂亮的小楼，门口一块金光闪闪的招牌，上面镌刻着达林博物馆。光看门牌，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推门而入，古色古香的感觉迎面而来。环顾四周， 一尊线条柔美的紫砂欢喜佛首先映入眼帘。两把雌雄剑的夫妻铎坐镇大厅中央，墙壁悬挂的是几张在台湾、德国、澳大利亚举办性文物展的海报，旁边一张玻璃书柜内置十几本刘达林的性学大作。小楼分上下两层，共七个房间，琳琅满目的性文物让人对中国老祖宗的兴趣叹为观止。刘达林剖析，研究历史本来就是他的兴趣，加上他过去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性问题时，发现中国人的性观念受到传统影响很深。为了认识中国文化的今日，他遂将研究重心投入中国性文化的昨日。为了揭开中国古代的性神秘面纱，刘达林的做法是一头栽入书海，一路走访古迹，一边动手搜集古代性文物来作为查考论证。不过三者在中国当前的现实环境中都不易获得，原因是一堆性文化方面的古书与文物，有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销毁，剩下的不是在一波波扫黄运动中被扫掉，就是被深锁在图书馆，想要借出来研究都不允许。为此，刘达林执着于古代性研究，一路走来非常辛苦。刘达林透露，他之所以将下半生全心奉献给老祖先的兴趣，另外一个原因是受到荷兰汉学家高佩罗的刺激所致。因为高佩罗只是一名外交官，可是他却首创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先河。从搜集中国古代春宫画着手，进入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神秘禁地，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和《密系图考》至今仍被引为研究中国性经典之作。一个外国人能，中国人为何不能呢？刘达林这几年来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哪里有性文物古迹，他就风尘仆仆赶往哪里。刘达林常说，性文物的收集不仅开拓了他的视野，并印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现象，最重要的是还纠正了他的某些观念。例如，过去的研究总认为明清两代是历史上性禁锢最严酷的时代，事实上从民间搜集大量的性文物，却发现明朝是春宫画发展的顶峰，而清朝是性小说发展的巅峰。为此，金赛博士强调，性是人类自然的需求，不是光靠压抑，否则压力越大，反弹越大。过去，由于深受其大伯父的影响，刘达林对收集古董很有基础，从他一屋子古董家具便可窥之一斑。等到进行性文化研究后，他才把收藏的重点集中在性文物上。有趣的是，堪称古董玩家的他一开始根本不得其门而入，因为那些玩意儿属于黄色物品，市场上无人敢公开贩售。几年收集下来，性文物高达千件，刘达林的家已无容身之处。为了安置这些老宝贝，他不惜举债30万元，买下上海郊区的一栋小楼，置柜造价，再一次走在时代之先，创立中国唯一一家性文物博物馆。